大家好，我是可莉玩家。原神启动，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点击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联准会今年第一次的 FOMC 会议啊，就是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就一般我们讲说利率的决策会议啊，现在目前正在召开。在明天的清晨的三点会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的决议。那市场现在目前普遍预料了，应该会再次升息，把升息的幅度呢，是降为一码，就25个基点。那这一次会议没有新的经济预测，那所以主席鲍尔的谈话呢，会是洞见观瞻。那为了打消市场对下半年降息的期待，因为现在一般市场都认为说九月会降息嘛，我们礼拜一的我的直播有跟各位报告 CME 的利率期货，也显示说呢，大概在今年的六月七月利率来到高点之后呢，九月开始这个利率期货就可以开始见到就要降息这个一码的情况，甚至到今年底可能会降两码。市场现在是有这样的预期了，但为了打消这个市场对下半年降息的期待，鲍尔很可能在记者会中会发表坚定对抗通膨的鹰派言论。那我们就等着看吧，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子。那另外呢，联准会的高官呢已经开始在对市场打针了，说五月会暂停升息。这个是联准会的永久投票权的理事华热，他给出了时间表暗示啊，说五月呢有可能会停止升息，不过他也强调了还是要看今年一二三月整个物价的情况，现在还说不准，但是呢已经开始在暗示啊，市场五月会这个放缓升息哦，甚至停止升息了哈。那针对现在目前看到全球股市今年的一个多头是不是真的是会持续的往下走下去哈？还是说呢后面有可能会做一些情况的压回啊？压回是买点吗？那这期的神马致富月刊谈到了说台股涨向最佳的三大产业，我发现最近媒体开始也纷纷这个调整风向球了，就去年都在叫大家避险啊，要开始小心，要怎么样这个小心资产的减损哈，因为去年毕竟是史上这个股汇市债市大波动的一年，尤其是股债大跌资产减损的非常厉害，去年媒体大部分的这个封面都报道都是告诉大家要避险，现在开始都已经改变风向球，告诉大家什么样会涨。那这期的 SMART 就是很代表很典型说呢台股涨向最佳的三大产业，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SMART 致富月刊的林正峰社长来谈一下这一期这个二月号的内文正峰你好。
慕驊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媒体的鼻子是最灵敏的，对不对？开始就风向球已经转变，涨了这个两三个月之后，大家发现这市场的情况没有像想象那么悲观了。
主要是我们其实大概可以从去年底的通膨数字来看它已经出现了，就是美国的通膨数字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月率这边已经是出现是负值的。那如果月率出现负值，如果持续一段时间的话，那会出现很恐怖的情况，就如果你持续个八个月十个月的话，那可能年率会变负的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年率，因为现在都还在5-6%以上，可是如果月率是这样下去的话，那有可能反而不是通膨变通缩但我们觉得不会那么悲观了，因为这个月率负值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能源的价格急跌的造成
那它负也还有负
对，所以负一点点那但是接下来可能就比较倾向于说回到几乎是零增长或是微小增长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代表通膨就是真的会缓缓的进入到3%以下甚至可能会往2%靠近，在这个一年的期间内可能就有机会走到这个阶段，只是说是一个时间发酵问题，因为跟比较基期的关系那如果在通膨都下降的情况下，就是慕驊哥你刚才前面讲说假如今天最后费是升息了一码，然后到九月要降息，这种情形我印象中好像没看过，年头升息年尾降息比较常见到，就是说它先升息结束之后，然后大概持续大概一年到一年多之后就在平台上，然后接下来开始有可能降息，事实上比较常见的可能还要在时间再长一点，除非爆发一个什么突发性事件，譬如说像疫情那个突发性爆发，它就可能整个修正它的这个利率政策是有可能，但如果是在一个它的设定的轨道里面是要年初升息年尾降息，我想他可能会被骂得更厉害吧就是说如果你既然都知道你年底可能要降息，那你年初干嘛升息，
听众朋友讲的人格分裂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现在大家就假设通膨是这个是缓降的已经是确定了，那 这个升息呢，应该也就是说，哎，这个到了尾声，要把这个该做的事先做完。那也许年底不一定会降息，但至少不升息啊，为这个阶段，那也许明年就会进入降息阶段。那这个确实是比较有可能，是因为美国现在利率压力很大，因为美国发债现在利率太高了，他自己的财政赤字问题就很严重。然后利息这么高的利率，他的新债就在到期发的新债利率这么高，他要付很大的利息，他现在付的利息成本已经大概都是史上最高了。所以如果这个总体经济大概结构是这样没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预期就是说啊，美国事实上就在想一个办法，就是要保住费的面子的情况下，又能够适时的让经济软着陆。那我们也期待就是经济大概大家都是共同想软着陆这个方向啊。那其中一个美国就是降通膨这个议题，那中国这边我们当然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最后一个大型的经济体解封，而且是快速解封，那这个情况就是把需求带上来，那在这两种情况下，就让我们总体经济环境跟去年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去年就是一个几乎所有都坏事，通膨非常高，然后利率又被迫要拉得非常高，然后疫情又管控，所有的坏事通通都凑在一起，然后就变成是除了美元以外，就是股汇债全部大家都跌。那今年可能就刚好完全相反，有可能就变成是如果以像台币今天居然就升破了30啊，就出现到29多，这个可能到去年第四季到十月的时候，如果跟大家说今年一月的时候台币又看到29，大家没人相信吧。
今年出口要衰退的，台币还升破30
对啊，
30，出口惨到怎么办
呢？因为事实上到第一季的时候，出口值应该都还上不太来了，因为比较积极，去年还是高的嘛。
上半年我看主计总处国发会他们预估出口衰退大概在5%到8%，
这个机会是很大，因为主要就是去年第一季还在2021年那个高繁荣里
面，昨天外销订单就知道了。
对啊，对，那不过这个就是说还在可预期范围内，就是说你知道它的不好是在一个谷底状态，但是衰退数字是因为比较去年的高基期的关系，所以已经在预期范围内。但是也有个相对大家现在业界上面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说因为存货最严重的部门大概就是电子产业，特别是消费性的电子产业，尤其像 PC 这些或是手机。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去年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大家都已经厂商都很紧张了，然后所以这个外销订单、外交订单跟外销的产值会降那么快，也是因为大家就在降打库存啊。就宁愿先账面难看也无所谓啦，因为有时候大家为了面子，账面可能不要那么难看，但那时候大家是为了想要保命嘛，所以打库存优先，所以数字难看就难看了。所以第四季这个外销数字真的很难看，但这也是好事，就是说事实上很多产业面的这个第一线消息传来，就是说他们的库存大致上是清理的不错的，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健康水准。那接下来就是等待说需求什么时候会上来啊？那需求上来时间确实就是比较难预测了。我们说你到底是一个 L 型 U 型的复苏呢，或者说是一个 V 型，可能比较难了啊。但是这个 U 的这个形状，如果尾巴翘上来时间能够早一点啊，这就看这个订单什么时候能够快速的上来。那我觉得在整体的总经架构上，是现在是朝向一个比较正向健康的趋势，但是数字上可能第一季还是不好看的，那可能二三四季会慢慢的稍微好一点。
那问题就是说股市会不会过度乐观呢？
我觉得第一季是比较担心这个部分，真的要担心
熊市真的结束了吗？
对对对对对，
因为整个一月涨这么多，就一个一月就涨了8%，对不对？那费半指还涨了15%，当然因为去年跌很深了，这个弹上来也是有它的条件，只不过就是说市场是不是真的过度乐观？比如说你看到今天海力士公布出来的数字，真的非常可怕。去年第四季跟美光一样，海力士转亏，这全世界数一数二大的这个记忆体厂，去年第四季它亏了1.7兆韩元，那前一年就是前年的第四季它是赚了4.2兆韩元，从赚4.2兆变成倒亏1.7兆韩元，1.7兆大概差不多就是14亿美金左右。说海力士转亏，同时呢宣布今年的资本支出砍掉50%，等于说他其实也不看好今年全年嘛，不然资本支出砍这么多，对不对？所以市场会不会稍微有过度乐观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莫哥这个讲得很好，过度乐观一定有，可是我们最近看到的特色就是说 企业一宣布砍资本支出或砍人头之后，砍
股价
员工，那股价就涨了，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哎，这个企业有危机意识哦。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顶多就是再坏一段时间，然后它会反转。所以
反正你看到有砍人，你去买那
个股价
就对了。
对对对，现在反而刚好像就一宣布裁员，马上
都一样，对对，
马上股价好像反弹，对对对。那这个现在确实是在走一个价值回复的过程啊。那这个过度乐观的可能性也是有，就是说因为在价值回复的过程大家都在猜说，哎，这个我们之前去年把它砍的这个深这么深到底有没有道理，会不会砍过头了。可是这个如果没有到第一季整季 的数字出来之前呢，我们还是相对保守一点，就是卡一点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资金因为觉得说，哎，要疯狂来一个 V 型反转，那我觉得就危险。如果今年第一季都是从一月就一路这样，因为去年第四季已经是大反转了嘛，那今年第一季如果再继续延伸这个动能一直持续到三月底的话，那我觉得会危险，尤其是四月。我觉得如果是在二三月的时候是一个温温涨然后盘整一下，我觉得这个盘就相对安全一点。但如果是大家就是一个过度乐观，希望像前像那个2020年的时候疫情它就是一个 V 型反转，如果像那种气氛的情势去资金来冲进来的话，那四月很危险。因为四月的时候要公布第一季的 GDP， 然后企业第一季的财报要公布，第一季财报一定很难看的。
好，所以郑峰已经讲了，小心四月哦。哦，这个确实啦，因为现在目前真的没有2020年那种条件了。
对，
那时候是宏观环境整个资金大松绑，
那个是钞票水漫金山寺，
史无前例的无限量 QE，对不对？现在是在紧缩，现在宏观环境是在变坏哦，所以这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你如果在这边这么过度的乐观去认为是2020年那种反转 V 转的行情，恐怕真的有点危险。我们这边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这个不管涨真的涨假的，反正它涨就是事实了。哦，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就是说 你所眼见的它现在目前是一个多头，它就是多头。但这个多头是不是一个陷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就是说如果它后面还会再暴跌，或者说甚或破底的话，它就是一个多头陷阱嘛。哦，那不管怎么讲，如果你是会技术面操作人，你可以在这一波多头里面赚钱，你当然尽量赚，哦，那同时你要懂得怎么样去避开这个陷阱。那如果它不是陷阱，它是真的一个所谓见底的之后的回升行，因为现在毕竟美国四大指数除了纳指没有站回年线以外，其他三大指数全部站回年线了嘛。你可以看到上市柜指数这两天也都纷纷回到年线了嘛，而且柜买已经正乖离年线2%多了，所以你如果说它是一个站回年线的多头的回升也不无可能啊，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到底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该布局什么，我觉得现在目前我们开始就是说这个空方的心态跟空方的思维要渐渐把它去掉了。因为毕竟股票上永远，就我之前有跟听众朋友报告过，永远就是牛长熊短嘛，你还是永远是要以做多为主而不是以做空为主了哈。虽然说去年真的亏得很惨，像这个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去年亏多少，去年亏1640亿美金，你有他亏得多吗？哦，他是史上最大亏损，亏了1.64兆挪威克朗，因为他的资本非常大，他是个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哦，创下这么糟的一个报酬率。去年股票投资损失 15.3%、哦，固定收益投资下跌了 12.1%， 主要是债券的部分。哦，那另外呢，今天劳动基金也公布出来，去年大亏了3529亿啊，真的非常惨了。去年12月单月亏了1146亿，所以累计全年亏损3529亿。那这个亏损的幅度呢是-6.67%了。这个6.67%呢单纯讲股票，但其实没有算债券，这个债券没有评价，如果真的把债券评价放进来，我觉得劳动基金不是只有亏这样的数字了。那即使亏看股票3500多亿，其实也是一个巨亏的一个状况。那今年能不能翻本呢？这个继续来请教郑峰啊，就是说这一期我们什么讲说台股长相最佳的三大产业，如果今年是一个价值回复的行情啊，甚至后面有这个成长的机会的话，那我们该注意什么产业呢？
我们现在来看了，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年哦，就是说符合我们刚才前面假设的预期，说经济是一个软着陆然后慢慢复苏的状况，那也没有太大的资金行情推升的话，那就不会是一个雨露均沾全面齐涨。所以这种行情里面你大概就是要比较去挑相对有机会然后比较能够有强势 去上涨的这个类股、哦、那大概我们这一期的封面故事主要是挑了三个产业、哦、这三个产业呢他们的特色呢就是基本上呢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存货问题、哦、那第一个产业呢就是在半导体业的那个先进封装、哦、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比较大的产能的部分呢大概就是在制造了。那先进封装这个部分呢因为为了配合这个从5奈米到3奈米、哦、3奈米甚至到未来要往2奈米这个走、哦、所以在这个比较高阶的在微缩晶片这个制程中、哦、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微缩的这个那个电、线路的制程，可是你没有好的先进封装的话，你前面的这些达成的成效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你的整体的晶片的成本啊或效能都会因为你这、封装这边做不好而损耗、啊、那封装这部分呢，在先进封装这部分呢它基本上是比较没有这所谓的、产能过剩跟库存的问题、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来看、哦、它相对有机会。那这又包括像日月光他们这就是封装的部分，还有延伸这个先进封装到载板这个部分，就是 ABF 载板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整合在、跟整个先进封装它是一整套的、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就是比较、高阶晶片制程的这个效能、哦嗯、那其实我们去看一下，真的你去看一下这些股票现在的本益比都大概五六倍哦、甚至顶多大概七倍、哦、那为什么这么低，就是因为之前因为半导体的这个问题呢，大家外资也砍得很凶，所以把它砍得很低，那但是它去年的获利还是很好，所以虽然这本益比低，但是这个本益比是有点虚幻的低啦，就是因为它是去年的这个就获利呢还是在那里，但今年也许整体的获利反而不见得会有去年好、哦、可是它的产业景气去慢慢就是从一个谷底再往上再走、哦、所以反而会有也许会有一个 本益比回复的行情，就是不会让本益比再这么低、哦、那这个是它、除了它在、业务面上、已经走过这个谷底的阶段，然后它在本益比的这个价值回复会有一点机会、哦、但是这是属于我们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先进封装的这个部分、嗯、那第二个是第三类半导体。第三类半导体呢问题也不大，它同样也是其实产能是不够的，因为有更多的这个新的应用需要用到第三类半导体。
但问题就是能不能赚钱是另外一回事、
啊、这个这一类股的问题呢是在于好产业但 股票很难投资、嗯、因为呢它常常波动太大、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提供大家它算是一个好产业，但是个别股票呢大家可能就要去看它是不是有过度超涨的问题、啊、你可能稍微要挑一下、
哦、
对对对， 它几乎本益比都很高，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它的操作难度比较高的，那买卖点要更注意、啊、它比起前面的先进封装刚好 倒反，先进封装它那个是本益比都很低、嗯、第三类半导体的本益比都很高，那相对当然它的成长比较高，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好产业但坏股票，其实不是讲那公司不好，是讲说那个价格很差，所以你可能就稍微要小心一点，
比如说像汉磊他去年十二月营收还能增长，对不对？
对，
这个很多公司都已经开始在衰退了，衰退幅度都两位数了，
是产能是不够的，但是问题是股价太高了。
但是他现在目前股价接近100左右，100左右已经算他的本益比非常高
啊，对
啊，
对
不、
啊、
对？
对
这就是
对
这
个就是要小心一点的，对对，这个可能要提醒大家在操作上要留意的、啊、那最后一类呢，是前几年都非常惨的光学镜头的部分。那这部分呢，就是讲比较难听一点，就是已经坏到不能再坏，因为你也知道手机烂了好几年了、啊、主要是手机镜头，那台湾做这个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如果在一个坏无可坏的情况下，那接下来又有一些新应用，因为现在接下来大家看就是说，其实过去三年呢有一个特色，就是手机卖得很差但 PC 卖得很好、嗯嗯嗯、但是去年下半年开始 PC 就卖得很差，因为大家这个视讯上课这个已经不需要了，然后 PC 就卖得很差，可是呢因为拿去买 PC 的钱呢，现在省下来了，可能可以回头买手机了，赶快手机大概要换代了、哦、所以在坏无可坏的情况之下，手机可能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解封之后，经济开放之后，可能会有一点好消息、嗯、那另外一个就是手机，
礼拜五联发科法说很关注啊，嗯，
对，这个我们大家要 follow 看一下、啊、
就看礼拜五啦看联发科怎么讲、啊、
我觉得就是说第一季大家一定是不会太好，但是就看它二三四季的展望怎么样、啊、这个就是接下来今年大概就是大家看它的展望的预估好不好。那另外还是像、不管是台积电也好或联发也好，就是说如果它的展望通常提供出来的比较准，或者是 像大力光，就是说通常坏事他都讲得很彻底，就是说哦，其实坏七分他讲十分，这种他的这个执行长出来或公司高阶出来讲，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就是他会提供一个让大家比较可能就是不会太过于虚幻的目标啊，所以这个
大力光今天股价哈回到2200块以上，
那去年之后跌到1600还是1700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很惨，
最低到1600嘛，去年十月的时候，他今年那个法说的时候，不是股价也是大跌吗？跌破2000。
上一次的法说说今年的第一季坏得不得了，
他、啊、跌破2000，现在又回到2200，
就在默默说、這個
那天几乎跌停板，我还记得，嗯，然后我就去买了他的零股。讲到2000以下就跟他拼了一下嘛，对不对？
而且就这个公司的，这就是老板讲话很实在啦，说实在就是这样，就是明明七分话他就讲十分了，然后早就出来说啊这样很差。那现在又有一些新的应用，不过就是说其他大力光就是他比较弱点是在就是他其他的新的应用，不管是车用晶片啊，车用的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MR 或者是 AR 或者是这个 VR， 这边他的琢磨度可能就比较低一点啊。那如果他未来如果新的需求未来会这一个比较快成长的话，也许它可能就没有像其他的光学镜头公司会表现的比较好，那这个可能是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用财务面当然大力光最好，但是如果在新兴的产品的爆发力，也许可能其他的这些光学镜头公司可能就会比较有机会。好，
那 ETF 跟基金你觉得今年我们怎么布局，可以注意什么市场？
我觉得因为今年大概就是价值股如果整体来看啦、啊，台股当然我觉得还是相对不错了，但是像如果是中国 ETF 可能今年会表现会不错，因为它前几年真的落后这个几乎这个牛市前面那个牛市没参与到啊，落后很大，也许今年在它整个经济回复的情况下可能会不错啊。另外就是东协国家的这个相关的啊，如果有 ETF 的可能也可以参考一下，因为今年预估来看的话啊，就是说整体来看印度的经济成长率会是相对不错的哦，可能会在6.6%啊，那中国可能就在4.3到4.5左右，那整个东协国家这些主要国家像印尼或泰国他们可能也都在4%上下哦，所以整个今年来看就是新兴亚洲国家里面这些重要经济体都远比美国或欧洲日本都要好，那你可以比较琢磨受惠就直接投资 这些经济体的直接的 ETF， 或者是可以受惠这个市场的 ETF， 这是我的看法。
好，不管这个股票 ETF 基金今天都跟听众朋友讲了一轮了啦，当然就说投资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我刚刚看到一个蛮令人伤心的新闻，就是台中港务局有个员警啊，因为那个投资股票亏损了1000万，负债1000万，然后呢就在自己车子里面就这样子，
压太大了。
我觉得也就1000万也赚得回来，怎么就这样轻生呢？就今天看到他有遗书嘛，就是说亏了1000万这样子，
投资还是要谨慎。
对啦，量力而为还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啊。这个悲剧也提供大家参考，谢谢郑峰，
谢谢。